弟兄姐妹平安，9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Intolerance 就是偏执，不容易己，或者是无法容忍，不能忍受。引用的是箴言29章27节简明版圣经，为非作歹的被义人憎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那简明版圣经就翻成好人呢厌恶邪恶的人，坏人厌恶正直的人。那简明版圣经是比较贴近希伯来原文哦，希伯来原文是主动式哦，就是这个恶是义人所憎，是义人所憎恶。那这个所谓的正直是恶人所憎恶。所以英文呢翻译跟简明版圣经倒是比较贴近，就是 The righteous detest the dishonest, the wicked detest the upright。所以在今天偏执不能够容忍没有办法容忍异己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在这个社会呢有两个看起来好像是相互矛盾的潮流呢，就标志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就是什么呢 There's a denunciation of all claims of absolute truth, 就是有对于绝对真理的所有的宣告都加以谴责，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一个是什么fanaticism, 就是一个盲信，一个狂热就是对某一个立场或某一个群体很狂热，坚信说这个是绝对的正确，毫无模棱两可，那你们所有分歧的观点都应该被摧毁。所以这个是引用旧约学者 Van de Wijn 说的话。所以呢，第一段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现在这个社会呢，大概就是这两种潮流，一种就是，你宣告你是真理吗？那我就对你谴责，那你这个真理所讲的一切话，我也谴责你。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对某种立场或某一个群体，就认为说，这个立场这个群体绝对正确，你们不可以跟这个立场，不可以跟这个群体呢分歧。所有的分歧都应该被摧毁。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在第二段说，其实这两个呢都是 interdependent, 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叫相对主义。其实相对主义实际上就喂养了第二个就是 fanaticism 这个字，就是狂热盲信狂热主义。相对主义喂养的狂热主义盲信主义，如果没有客观的标准，是我们可以用来筛选我们内在的直觉。如果你没有客观的标准拿来详细检查，严密检查你内在的直觉，那么不管我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什么我真的很深信不疑，我真的感觉是这样，我都认为那个是绝对的正确。但是呢，箴言29章27节就说，义者跟恶者都有可能偏执，有可能没有办法忍受。义人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忍受恶，那恶人呢也是非常憎恶正直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这两者恶者跟义者恶人跟义人都有可能偏执。当然义者呢可能是鄙视人的带着优越感很居高临下的，和什么呢，和残忍的因为什么，因为 self-righteousness, 因为自义他很自义，而这个自义呢他的这个自义自以为是呢是来自于他拥有真理。那这就是义者有可能是很优越感很偏执但是呢不义者就算他们声称说我没有什么道德可言，我是思想自由的人就算他们是这样没有道德的，或者他们是思想自由的人，他也能憎恶那一些认为他们有真理的人。那讽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他们也认为他们有真理，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真理，那这个是他们认为他们有的。那对于解决之道，我们对这两者提出的解决之道会是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在第三段提出来 The Gospel 福音 福音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罪人，那被全然的恩典所救赎。那这个福音呢，就可以预防上述这两者，这种义者或恶者的偏执。所以呢，就没有所谓的相对主义啊。他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啊，讲得很清楚哦，我们是罪人，所以就没有相对主义了，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嘛，你跟我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什么相对的谁好谁不好，相对的谁对谁不对，相对的谁义谁不义。但是因为我们是凭借着我们的恩典来得救，而不是我们的努力，那么福音它本质上先天的就很固有的就是会让人家谦卑。那我们呢，不能觉得 superior to anyone， 我们不能觉得自己比任何人优越。那福音呢，它就会腐蚀 eros， 腐蚀削弱相对主义跟狂热主义。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问你，是否看见在你自己身上那种自义的标记那种记号呢？那是什么带出这个自义呢？或什么引诱你诱使你自义呢？那你应该如何去处理你这个自义呢？怎么去deal with， 怎么去处理它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在我们的文化里呢， intolerance 偏执是很大的一个罪，但是呢，自义跟所谓的 sanctimony 这个字就是为善或者是假装圣洁我们当然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偏执，我们认为偏执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对于自以为是跟假装圣洁那种为善却是被鼓励的。可是呢，福音呢就显示出这两个都不对都不可以。我们不能容忍罪，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以一种那种有一点点那种优越感来反对罪。因此我们既不容忍罪，但也不有一丁点的优越感来反对罪。所以呢，就求你兴起整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人。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他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你好，这个好，比方说好会被恶人所憎恶，你行事正直，恶人会憎恶你。但是呢你说作歹，违背作歹，那义人也会憎嫌，也会憎恶。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种潮流大部分人都是对于社会上犯了一些什么不好的，我们就大家批评，网军来特别是政论节目都会讨伐因为艺人真的很憎嫌那些不正直人、不道德人。可是反过来你这个正直的人，恶人也受不了你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互都是这样我们相互都是对于我们自己立场我们是坚信不疑这叫狂热主义认为这个绝对是对的。但是有一群人说没有啊，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都相对，都相对。那不管是相对主义或者是狂热主义相对主义就是说你不要坚持你认为的就是对的，为什么吃苹果一定一天吃一个苹果一定是好的，然后你就坚持每个人都要吃苹果呢？为什么早餐一定要吃你认为的五谷杂粮呢我早餐不能吃肉吗所以呢，狂热主义者坚持他所坚持的，相对主义者就觉得你没有所谓绝对的真理。那你知道相对主义他会说你不要讲嘛，什么只能信耶稣得永生嘛。好，相对主义他会否定这个真理的绝对性。但是呢，也有一群人他盲信他的什么他的宗教，他认定的他认定的，我们先不要谈我们基督教，他认定他的然后他认定他是绝对的唯一的。那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所以呢，如果没有 真正的真理。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自古以来大家都讲，你凭什么认为你认为的是对的？凭什么啊？对啊，你感觉到，你深深感受到的，就绝对是绝对的正确吗？没有啊，你感受到是对的，别人也感受到另外一个啊。你觉得很冷，他觉得很热啊。那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呢？还是要开暖气呢？对吧？所以吉姆戴凯恩牧师其实我觉得他今天讲的很对哦，就是如果啊，这个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是我们可以用来筛选来检查我们内在的直觉，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能够让我们来评估我们自己的认定，不管是直觉也好，感受也好，或思想认定信仰信念也好，那不管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不管你最坚持的那种信念是什么，你都认为会是绝对的正确。所以呢，恶人有可能会认为说他的是对的，你是错的；义人也有可能说他的是对的，你是错的。那问题就是，恶者也好，义者也好，恶者是因为他没有真理，对不对？他相对，那义者会不会很狂热？会，他会认为他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宗教史上有那个所谓的把人家什么就 排斥，然后就裁定是异端，然后把人家活活给烧死，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呢？那回应答案就是福音，我们是世上的人，那大家都是被这个恩典所救，那所以呢，你要讲主观的客观的那个唯一的标准的话，你得回到圣经。当然呢，圣经呢在某种程度上哈，有一些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比方说最近我正在，因为 我报名嘛线上课程学那个黄子佳牧师院长前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讲那个启示录我最近正在学启示录，所以疯狂的查考启示录，什么千禧年啊、无派啊、前派后派啊，那灾中背题、灾后背题、灾前背题啊，哇，查的挺有意思的。然后这就会影响你怎么解启示录从大概第六章到二十章吧那什么七印啊，然后呢就是七号啊，然后就是七晚嘛，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影响福音这个是未来神没有完全启示出来。那我们保罗也讲了嘛，说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懂不知，但是等到主显现了，等到我们回天家呢，那时候我们就全知，我们会知道所有。所以现在有一些奥秘我们不明白，我们很多不明白为什么有新冠状病毒呢不明白。当然圣经上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呢谁都不能绝对的单一的因素来断言来申言说就是如此，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所有的都是经过人日光之下的人解释的。那你解释你一定要用一种标准去解释嘛，当然科学主义者就会说是证据。那我们今天就要回到圣经，就是福音，我们用福音来解释，就是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所以所有世界上的人，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你的病情是比较严重还是不严重，然后在该地执政掌权者怎么处理，那没办法嘛，我们就是在那地活着就要遵守那地的公民的一个规矩。好，那我们就规矩，因为执政掌权者不是空空佩剑的嘛，是神许可的。好，那我们就这样。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防疫措施是如何，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我们都是被恩典，全然的恩典，除了恩典还是恩典所救赎。那这个恩典呢，就可以预防相对主义，也可以预防绝对主义，就是说狂热的分子。相对主义就是说没有真理所以你信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都劝人为善对对对，所有宗教都劝为善，但基督教不是人为可以定为宗教的。基督教是生命，是关系，是跟神跟人的，是神赋予我们要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人模人样的那种样式的生命。所以呢，如果你明白的话，那我跟你讲，你就不会变成是相对主义说对对对信什么都好， 你就不会，你会知道除了福音还是福音啊，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啊，这个是唯独，而不是唯独科学，科学证据不是的。当然呢、啊，那个狂热主义者啊，我们也不会变成说啊，就是基督，所以呢，所有人都应该下地狱啊，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神来判决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就算很狂热着迷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很谦卑的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的确可以避免我们的相对主义跟狂热主义。但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很狂热执着某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狂热变成狂热者，然后这个狂热就变成是一种我们的，就提摩太凯勒今天要我们反思的问题，就是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呢，你有没有看见在你身上的自义这个标记呢？啊，我当然看得我自己太清楚了，清楚到一种我认为我已经极力避免啊，我认为我已经在极力不免避免之，但也不免让人家说我说我你就高高在上啊，你凭什么录个音啊就可以去论述众教会啊，我也没有论述众教会啊，我哪有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没有啊，只是刚好讲到这个罪嘛啊，讲到这个罪啊，如果我有那我就承认嘛啊，如果我没有，然后呢我在别人身上看到有，那我点评也不代表说我拿我的优点来跟你的缺点做比较，没有的，我点评主要就是希望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好像最近有意思吧，最近你说老师你最近怎么 老师在讲这个版权，其实原先起源就这么简单，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件事，就潘牧的那件事，他的那个麦总啊，他在脸书就这么真的很单纯，天地良心，我在神面前我敢说真的就是这样，就是看到潘牧这个脸书，然后呢就这样聊起来了，聊起来呢就有一个人讲说上网一搜我们的东西也被人家盗版了，然后他搜出来之后就讲了某个团体，那讲某个团体当然我们就去追对吧，那其实追的过程我们证据不全或者是资讯不全这个我绝对承认，那我就说他说是某人发的嘛，那我就想到这个某人，想到过去的案例，那这就是我的不对了嘛，因为我一直在找嘛，那我就说是他吗然后说有去跟这个人讲，但问题是这个人在群里面他被屏蔽了，他被如此这般屏蔽了，所以他信息没发出去嘛，所以我说你有问了，那怎么对方还那个其实这是打岔的岔题的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求其实跟那个姐妹都无关，就要求那个他的亮带把我们这个给下架，那本来下架也很好，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就饶恕嘛，对不对？但后来呢就有人呢对我们死缠烂打，就一直追着我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要把前因后果都说出来，搞得我也觉得说我都觉得这件事告一段落，对我们来讲就是潘牧，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版权，其实所有的插曲都是小事，你干嘛一定要追我的理监事，我们机构看着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自以为意，你都没看到你身上自以为意，猛追猛打，有一丝丝的优越感，但他不会觉得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可以啊，如果你真的要我这么做的话，你去问当事人要不要我这么做，如果要，那我就全然前因后果通通都讲清楚，把所有名字都讲出来，这样子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好，当我这么讲的时候，可能对方就会觉得说你自以为意啦，你凭什么又用语音啊来说我们啦然后呢你的生命呢真的没有以前进步啊，你都是个人恩怨。哎呀，你想想看，我讲什么都被你讲成个人恩怨。但是呢今天提摩太凯尔讲，你有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我看见了。如果我已经尽我最大所能，对不对，就这件事情，那就算我点评，我现在点评说有一对夫妻或我点评有一个抑郁症的人，那我点评他跟他丈夫等等等等，其实是他自己里面很多的问题。我这样点评，你会不会觉得说是我自意呢？不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当事人跟我没有过节，你知道吗？你就不会是，但是那个当事人我放出来作为一个案例的时候呢，其他的人没有这个案例，但是也作为一个警戒，他们会反馈，会说谢谢。 那我讲跟我有关的人就被你评成是个人恩怨，那我讲跟我无关的人就被你评成说 OK 是案例。哇，那这样怎么讲呢？对吧？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自义啊，我并不是一个不知道的人。然后我就从这里我再告诉你，然后呢，最近我们不是都在讲这个盗版的事儿吗？哎，马来西亚，我现在特别要讲马来西亚，免得你再如此这般，你以为我又在说你。马来西亚真的有一个牧师呢，就跟我说，老师，我这几天听你在讲这个关于盗版的事哈，我要认罪，我要悔改，因为啊，他们很需要书，他们还找从淘宝那里找啊，最近找 W 城市所卖的，他问我怎么去分辨，我说基本上呢，如果他卖的是正版哈。那应该会比较贵啊，假设没有拿到版权的话，没有拿到版权，然后正版那通常就是特别贵，比方说是繁体字，那将近都80、90、100、110，几乎真的是要这个价，我讲的是人民币。那如果呢它是繁体字，然后它又卖得很便宜，比方说就20-30块啊，其实20-30块就是在如此这般一本书的钱，简体版。那如果繁体版还能卖20-30块，那这个肯定就是盗版，哦，盗印盗版随便你用什么。然后他说他最近呢听我们讲了几天之后，他要悔改，他说他本来还想像淘宝店啊有一个 W 城市长期跟他买，他说从此以后不要了，他宁可贵一点他也不要买这些。好了，我今天讲这个人跟我无关，对不对？然后呢他悔改了，如果假设他写来说，哎，老师我不同意，我就是这样，我过去省很多钱呢，你怎么最近都在讲这个？那如果我批他，我说，哎，就算很便宜吧，你作为一个牧师你怎么可以带头这么做呢？而且上帝一定会供应你啊，你如果有钱你当然可以买得到，那没钱买不到，那神许可你就暂时不要买啊，你就到附近的神学院图书馆里面去借书来看，不就解了吗？那如果这样来回2-3次，然后对方呢不同意，假设对方不同意，那我就说，哇，那你这个做牧师的，我对你摇头。好，那因为是我跟他，不是我跟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个人恩怨？你会不会又批我呢？那还好，很感谢神是这个牧师他自己主动，我们都没有在说他，哎，他自己主动说，哦，我觉得我受到圣灵责备了。所以我跟你讲，像我们这种录音，你要说我自义，我高高在上，我批评别人，我论人是非，我个人恩怨，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讲。难道只是因为你那个宗派的人因为被我们点评了你就很不高兴吗？那我就觉得，那你都不要，你干脆都不要听任何人好了，因为任何人讲到呢总有讲到你宗派的事吧，就只差没点名道姓而已，就只差没有。那你要不要说人家呢？然后还扣了一个很大的帽子在我身上，说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录音也是很有人听啊，我多少也是一个名人啊，我也是一个什么圣父大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虽然会犯自义，自以为义啊，但对于假装圣洁这一件事情哈，假装圣洁这一部分啊，就提摩太凯勒牧者今天在那个祷告里面讲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面啊，我们虽然不容忍偏执，我们认为偏执是一种罪，在美国，你美国是相对主义，你绝对不可以偏执的，你绝对不可以容忍的。好，这是一个罪，但是自义呢？但是为善呢？就假装圣洁呢？我跟你讲，我虽然今天提摩太凯牧师说，你有没有看到你身上自义的标准？那当然会有啊，对不对？我当然也知道自义啊，只是如果关于真理的，我必须要坚持。关于非真理的，那我就反思我自己。但尽管如此，我必然会有自以为意。那我虽然努力避免，我甚至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问我做事情，我的决定，我的想法，我就老实跟你讲，我从以前想法到现在，就是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生命的益处，能够增进神最大的荣耀，我是尽我最大可能去做，我真的是这样。那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生命退步也好不退步也好，那就由神来审判我。 by the way 顺便一提，我常常想到就是彼得他不是被抓了吗？然后呢公会的人就说，啊，你看那从前那个没有学问的这些人现在呢又在那边传福音了。你知道有一个大祭司竟然说什么，由他吧，由他们吧，如果他们做这些事情不出于神呢， 一定会被败坏的。所以如果我讲了不合神的心意，一定会被败坏的。那当然你可以点评我，你说你就只会动动嘴巴，虽然你讲的都合真理，但你这个人很差。对对对对，我非常同意你讲的话，这一点我绝对 不反驳。我讲的都合真理，谢谢你还承认我讲的都合真理，也谢谢你很诚实的说，但你生命很差。对对对对，但你不能因为我生命很差你就来否定我讲的真理吧。那我也谢谢你，你没否定我讲的，可是你说我生命很差，我也不否定。为什么？因为我本来生命就很差嘛。但我最起码有一点，我不假装圣洁。所以前几天还有人说啊，老师你哦，真的跟我看见的人都不一样啊，你不是那种很爱慕虚荣很虚假的人，你不是。我不能说我不是啦，比方说呢，你有事情找我，我虽然很忙，但是我终究想，哎呀，你这个小孩怎么办呢？那我应该先以你为准吧。虽然已经11点多哦，10点多11点晚上，我还是能帮尽量帮吧。好，这么一讲，你的问题啊，一讲讲讲，那我就听啊，我就听啊，就听啊。你有这个问题啊，学校上课啊，老师啊，你心里挣扎，那我就听啊，听到最后说老师还有没有时间？我都跟你聊了快一个小时了，你还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那就再5分钟吧，因为我真的要备课。我都给你1个多小时了，你知道吗？好啊，你就讲讲讲。那讲但不是又不是只讲了几分钟，对吧？讲完了，我也很无可奈何。讲完就差不多11点多、11点半了，你知道吗？那我还不要睡觉，不能睡。为啥？因为 PPT 没做完。所以你说我虚假吗？也有一点吧。我不好说，这个我现在不方便啊，我不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上次你问我有没有空的时候，我刚好要接一通电话。我只好说对不起，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谈。那已经说了一次了，再说第二次，那恐怕你幼小的心灵会受伤害。想想啊，算了，还是我自己晚一点睡吧，我忍一下吧。好，就这样。所以你说我有没有作假呢？也许吧，我不知道。但最起码我不假装圣洁，我不好就是不好，我难受就是难受。我想跳楼自杀，我就想跳楼自杀。我恨不得把你给掐死，我就恨不得把你给掐死。但我掐了没有？因为这个恨是在我里面的，你说哇，老师你恨我啊，你真的犯了罪啊，对呀，但最起码我罪行还没出来嘛，但我罪性还在里面，那我只能到神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你看我太不恩慈了，我连这种念头都有，对吧？那谁敢说？你敢说你从来没那念头？搞不好你在地球另外一端，你也是把我恨得痒痒的，对不对？你也把我恨得痒痒的，但是你会说没有，你敢说没有？那你就是自义，你就是伪装。那最起码我还敢跟你讲说，是啊是啊，我曾经有过 ，I did 就是过去式，我曾经有过，对吧？但至少我到神面前去对付，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你有没有在你身上看到自义的标记呢？你有没有看见？那提摩太凯的基本上在讲自义，就是你好像看到教会啊或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好的，你是用一种很居高临下、很藐视别人那种心态、那种眼神在说话。我没有了，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天地良心尽我最大所能。虽然我很不高兴，但是我还是很想把你带到神面前，只要你悔改。我告诉你，倒是我的学生哦，那种瞪我的眼神哦。有一天呢，有一个她是研究所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姐妹。说真的，我觉得她很棒，如果好好栽培她，但很可惜太骄傲了。但她自己也承认，她的骄傲是隐性的。那有一天我就这样讲，我说：“你不要这样狠狠的这样子藐视那种很凶狠的眼光瞪我。”她说她没有。后来有人就说有，我看见了，有人看了她的眼神，她不觉得，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天地良心里面，你已经反思自己，你真的觉得你没有那个意思，那但是你显示出来了，那就表示什么？你心里面鬼诈那一面出来了。那更何况如果你有呢？对吧？所以你一定要去反思，是什么带出那个自义呢？那我要反思我自己啊，是什么带出自义呢？是那种哎呀，真的是见不得人哈，这种不把上帝当神，真的是让人家气死。但是。我们不会说哦，我见不得你，我就对你藐视。我也觉得你蛮可怜的，你被罪所捆绑。那我在这一点上，就是你跌倒那一点上，我竟然有神的恩典啊，让我不跌倒。 那我既然有神的恩典，我有什么好夸的呢？所以呢，我只好乖乖的回去为你祷告。所以你要反思是什么自意哦，或什么诱使你，什么会引诱你呢？什么会引诱我？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六而七，二学生这样子一直积积积积到最后呢，我承认，我真的承认，我没有耐心，我不够恩慈，所以呢，到最后我会气死啊，真的会气死。所以气死就是说，我就是说，好，你从我世界出去，You out of my world，你不要来试探我，在我还没有能力把我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恩慈，在我还没有能力脾气变得更好，在这个进展成圣过程里面，我还不能的时候，那你一次、两次、三次我可以忍，4次、5次、6次、7次，我不行，我真的会崩溃。那我不想要自己犯罪得罪你，我不想。因为我现在里面是汽油，那我自己是汽油，我知道的，我可以主动的避免避开你这一根导火索。你是火柴，我不想要去招惹你，因为招惹你呢，会把我自己烧死，而我在烧的过程会哇哇叫，会到处跑，那谁被我碰到，谁就倒霉，谁也被我烧伤，那我不愿意，所以我就说你从我世界出局，所以我看得见啊。那提姆泰凯勒问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你的自义？”哎呀，这种自义啊，我跟你讲，很多弟兄姐妹啊，在上我们的课程啊，现在在做八大问题，都卡死，卡死在哪里？卡死在前面那四大问题。其实我们老师连在讲八大问题的时候都讲，你最重要的不是死在前面四个，前面四个是必然的，一定要走过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有需要。如果你看那前面的，然后你去怪环境啊，怪处境，那对不起，那你前面四大问题还是没做对。而你看了自己呢，然后看到最后呢，你不是怪处境，你觉得说啊，我自己怎么那么烂啊，我怎么那么糟啊，算了，破罐破摔啦，算了，我为什么要改呢？对方又没有改，我为什么要改呢？改得那么辛苦，好累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那前面四大问题，你仍然没做对。那前面四大问题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里面的罪性有多深，深到一种程度，你会很诚实的说："哎呦，我得了癌症末期，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要去找出路。"你才会转向基督，你才会转向基督。我们现在辅导很多人，不管是抑郁症啊、一对一辅导啊，或夫妻辅导。他们能够走出来，跟他们不能够走出来，最主要关键就在这一点，就是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罪性真的很深，深到全然的败坏，败坏到一种程度，他不想这么败坏，他会去找基督。对不信的人，对信的人，他会觉得，哎呀，真的，真的，真的很丢脸，不是丢自己的脸，是明明羞辱基督，好像一个很爱你的人，然后呢，你就像你看那个电视剧啊，电视剧不是常常会演一些。有一个人很好，然后就有一个作恶的人，他们会一直欺负他，欺负他，一直利用他，利用到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是很软弱，这个人很孬种，这个人怎么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子被人家这样欺负呢？我肯定要大声骂那个人，我肯定要反击，让这个坏人呢无所遁逃，让这个坏人呢不但占不了便宜，而且全天下人都会知道他很坏，然后让这个坏人没有出路。我要是我们看电视看那个好人啊，比方说一个有钱人就这样被欺负啊，被我们觉得他被操控啊，那你就会受不了。可是我跟你讲哦，当你看那个电影，你知道那个好人哦，就是比方说有一个人真的很好啊，他的儿子就这么不争气，还这么坏啊，这个妈妈还对他很好，还帮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哦，我们都觉得这个妈妈太溺爱这个孩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等等等等。或者公司的老板就觉得啊，终究这个年轻人算了，不要断他后路。就没想到这个人还火上怎么样，还很恶怎么样，对老板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当我们看到那些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坏人真的该死。当你看到那里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对上帝。上帝就是这么的，我们的阿巴父这么的爱我们。然后我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利用、滥用、打击他，让他丢脸，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当然神不会下不了台，神的荣耀不会因为我的恶，但只是彰显他更多的忍耐。到最后呢，我告诉你，那个作恶的人自己都不好意思， 你只有到这种程度，看到你的恶真的很大，然后你就觉得你真的是没有脸见上帝，然后又觉得必须要去见他，因为只有他能给你出路，然后又觉得你很对不起他，反正就是那种百感交集的那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理解的，你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去见上帝，但你又知道他是你唯一必须要去见的人，但你又觉得见了他呢，他不骂你，你感到更难受，但是呢，你又必须要去见他，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跟他，怎么讲，和好吗？相爱吗？我不知道，反正 anyway，总之，我那种感受是每个人案例都不一样，但是真的会这样，只有到那种。你真的觉得，哎呀，你真的是愚昧人，你干嘛在这个世界？神给你的是最美好，你干嘛？神给你那种喜乐，你干嘛去贪爱这个地上的舒服？那些根本就不能让你知足，或神给你整个肯定的那种包容，那种确定你，还给你崇高的身份，你干嘛要别人那种跟你同为奴隶的那种掌声？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很可笑，很该死，很拿刀去刺上帝的心吧？对，只有当你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才会谦卑的去改，而且不是为别人。所以你怎么处理自义？那你就是常常去看耶稣基督吧，你常常用神的真理去看吧。如果你真的仰望十字架，到最后你被得着，你对罪还是会很恨恶的。但是你对人就会像他们在狮子口里剩一条腿那样，你也要把它抢回来那样。你会想要把人家抢回，你真的会。然后你抢回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不会自义。那你说，可是李老师，我怎么觉得你每次骂我，我都觉得你挺自义的？那我也没办法啦，这就是我的致命伤嘛。你有别的致命伤，我没有嘛？如果你认为我是质疑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嘛，对吧？因为我的标准就是上帝标准嘛，只是我不是审判你的嘛，但我就用这个标准来看所有人事物，包括看我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能容忍罪，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有一丁点的这种优越感来反对罪。那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反对罪呢？就是用福音，用基督的十字架。难怪提姆太凯的牧者祷告，就是要求神兴起，整个世代基督徒都是这样，就是既不容忍罪，但也不以一丝丝的优越感来反对罪，而是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反对罪，我们就是要把罪人都带到神面前，尽管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也做不好。是的，神啊，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我们真的要说，你说的对。这个绝对主义也好，相对主义也好，这个狂热主义分子也好，如果没有你绝对的真理的这个客观的标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狂热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相对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那种所谓的偏执狂的人。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偏执的是你的真理，但是让我们在态度上，在言语上。在精神上，在灵上面，不是那种偏执的自以为义、自以为是那样的去定别人的罪，但是我们是要把罪人身上的罪给除掉，但是呢，把他身上有罪的这个人把他拯救回来。主，我们承认很难，因为你又是公义，你又是慈爱。我们人类呢，就是又想公义又想慈爱，但是呢，我们总是会偏一端，我们会偏执。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兴起我们整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是能够对罪毫不容忍，但对自己跟对别人，我们没有任何一丝丝的优越感，用这样的心态来反对罪，用这样的心态来对付自己的罪。特别是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很自义，但是呢，我们没有比任何人优越。福音就腐蚀了我们那种优越感，福音就使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下来，因为我们是全然得救，是因为你全然的恩典。所以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以为是， 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用相对主义或者用我们自己的那种认定来超越了圣经的真理那样的认定来看人事物。因为说穿了我们不爱你，说穿了我们没有高举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会如此偏执，或者我们还才会如此的要不然就是相对主义啊，教会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挽回人啊，所以他犯淫乱罪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要处理啊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已经容忍了罪，但是你要我们对罪是不容忍，但是你要我们对人呢是没有任何的优越感。因此恳求父神帮助我们，特别帮助我们夫妻在相处的时候，因为夫妻相处总是这个人的优点他就会去受不了他的配偶没有他这样的优点，然后他的配偶有另外一个优点，这个人就会觉得自卑就不能接受，然后呢夫妻俩本来是一体的一个 teamwork 一个团队，就变成了嘴巴跟舌头咬来咬去，哎呀就像保罗说真的是狗咬狗啊，彼此相咬相吞，然后就消灭了。神啊，求你赐给我们警醒的心，让我们能够敏锐警醒，免得中了魔鬼撒旦分化夫妻，分化我们，用我们的弱点也用我们的优点来使我们彼此之间不和。请帮助我们，因为全然的恩典使我们在你面前白白的称义，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求你救我们脱离这种自以为义，但也救我们脱离那种为善假装自己很圣洁，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圣洁，在你眼里我们真的是不圣的。想到这个启示录，想到将来的审判，主啊，你说得胜的，得胜的才能进你的国，求你让我们得胜，靠着耶稣穿戴全副的军装，在这个末日主你要来的日子，我们能够被你兴起，像今天所说的，我们不偏执，但我们坚持你的真理，我们不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你的真理。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